我常常怀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呢？
我失业了，没工作了，怎么养孩子呢？
我生病了，什么时候才会好呢？
哎，老伴走了，我要靠谁呢？
你是不是遭遇困难，受尽折磨，心灵痛苦呢？
走向基督，
他必擦干你的眼泪。
走向基督，
让你的心灵无限平安。
走向基督，
使你的生命获得更新。你想要喜悦的人生吗？来，让我们一起
走向基督。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再度来到走向基督这个节目。我们今天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再度邀请到真义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真义姐妹，请跟各位听众打一声招呼。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们在上一集非常感动，在感受到奶奶的爱，以及在有三件事情的分享，使得你能够在走向基督的路程当中更加体会了唯有基督是力量，然后借由基督呢能够使得我们能够承担更多。是不是能请您再为我们多补充一些分享给我们的听众？
我觉得主教公署那个牧灵课程转角遇到爱
是
也是一路带领，就譬如说像丁神父，
是
丁松云神父那时候就分享，他说人生只要做好两件事情，
是
第一个就是宽恕别人，原谅自己。
是
我觉得这个让我很大的感受，
是
而且还有就是若望福音里面第五章
是
第一节到第九节，
是
就是耶路撒冷不是有一个叫做贝特扎达的水池吗？
是
那个奇妙的水池，你不管什么疾病都可以治好嘛，
跳下去就
可以。可是有一个38岁瘫痪的人，
是
那当耶稣问他说你愿意痊愈吗，他就开始找很多理由，
是
因为没有人帮我，因为什么的。那这个故事呢，当然耶稣跟他说你如果愿意你就站起来拿着你的床走吧，
是
他就真的好了。
是
那这个故事让我决定我要宽恕，
是
不管这个伤害是什么，这个痛苦是什么，
是
我要在这里放下来，
是
我不再找任何理由
是
不宽恕。
是
对我那时候因为丁神父还有因为这个圣经的故事
是
让我决定没有理由就是放下就对了，完全宽恕，然后我就开始走向我的宽恕之路。
是
对那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要感谢很多的人，首先呢就是马修女一路的带领，
是
我觉得他的带领非常适合我，
是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不断的倾听，
是
他在很多的关键的地方
是
他引导我
是
怎么去走入这个信仰里面，
是
怎么把信仰活出来。所以那时候我灵洗，我2009年4月灵洗嘛，
是
那灵洗之后他邀我去参加包斯高堂的静默祈祷，
是
那我说那是什么，他就跟我说4个小时的静默祈祷，我一听天哪，4小时要说什么呢？
要跟天父祈祷的时候说什么？
对对对，然后我就到那年8月的时候，我就自己打电话去伊纳爵，
是
我要去学祈祷，
是
因为我在天主教周报上看到，
是
然后那个老师其实他从来没有接受一个人的祈祷课程，
是
可是因为他那时候听到我需要的祈祷，他就说
是
你来吧，
是
对，然后所以我就是一个人的祈祷，
所以是破例。
对，破例，一切都是天主的带领。
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感谢老师，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其实有一个很大的关键，
是
他有看出我的盲点。
是。
我的意识叫做我要宽恕。
是。
可是我内心充满痛苦。
是。
因为我们常常讲宽恕跟和好是一起的，
是
可是我做不到和好，所以我一直在内心非常的痛苦。那所以有一次大概第二堂嘛，老师就问我一个问题，
是
他就问我说你现在愿意宽恕伤害你的人吗？我说我愿意。那这是你的真心吗？我说当然是真心。然后他就跟我说那这个人现在在你的感觉里面是什么呢？我就说我真的讨厌他。然后他就跟我说很好，就停在这里。 他说天主这么爱你，他怎么忍心撕裂你的心？
是，
但是你要时时刻刻记得天主爱你，因为这个爱不管他说什么做什么，你都要真心的宽恕他。
是，
可是你现在可以告诉自己停留在这里，我目前没办法喜欢你。对，
是，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感谢他的带领，因为我觉得伊娜觉得祈祷很有趣，包括他有一个邀请耶稣到我的客厅的这个祈祷嘛。
是，
那这个祈祷我记得在课堂上的时候，就耶稣没有对我有任何的回应，
是，
可是我回家练习的时候就有，就他第一句话就跟我说，孩子我爱你。
是，
其实当我就是08年6月走进教堂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很早以前我就听过修女跟我说天主会跟他说话，所以我就很渴望天主跟我说话，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天主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第一句话就是说，孩子我爱你啊。
是，
那这一讲的时候我马上痛哭。
是，
因为当时的我啦，我就开始控诉我就控诉个15分钟。
是，
可是呢我觉得天主很棒的一点，他永远看得到你的心。
是，
因为他听我说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说，这就是你喜欢的客厅吗？因为我们这个冥想里面我们可以先把客厅布置好。
是，
你知道这句话完全安慰到我。
是，
因为我们的心被他看见，我用心的布置的客厅他看到了。
是，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祈祷里面我真的时时刻刻都很感谢天主对我莫大的爱。
是，
对，
是不是能够为我们的听友分享一下，特别是您刚刚说耶稣说爱你，那有些听友他可能刚入教，也有些听友可能他也正在慕道，还没有正式的进入到天主教的大家庭里面，所以您提到的听到可能会让他觉得我一定要努力的用耳朵听，您是用耳朵听到吗？能不能分享一下您在这个部分祈祷的经验？
因为我们这个冥想哦，应该这么讲哦，我的祈祷老师也觉得说，为什么我的影像是这么清楚的？就是在我在课堂的时候，我们这祈祷的一开始是你站在一个长廊前面，
是，
那个长廊在瞬间是啪就出来了，出现在我的眼前，
是，
就是它是有影像的，所以当我跪下来在天主面前跟他说感谢天主爱我的时候，他立刻伸出他的左手摸着我的肩膀跟我说，孩子我爱你啊。
是，
这个是一个影像，
是
一个很清楚的这样子，
是一种身临其境在现场的感觉。
对，
是，
对，
它是立体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声音。
是，不是，不是，它其实这个整个的祈祷过程就是一个冥想过程，可是都不是你安排的，不是你去设想的。
是，
对，除了那个客厅的布置是我去安排的，譬如说我要沙发是什么，窗帘是什么，
是
这一些这样子。
是，
对，
所以在冥想之后，您就开始真正的宽恕刚刚所提到的这几件事情。
嗯，
那
我时时刻刻祈求天主帮助我拥有宽恕的力量。
是，
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在祈求，因为我觉得要做到不容易，
是，真的是不容易。
会伤害你的人通常不知道他在伤害你。
是，
嗯，然后我要分享一个，就是我去年9月的时候，
是，
我觉得天主跟圣神很好玩，他会透过某些事情教导我。那个月我连我同学都跟我说你怎么了。
是，
对，因为我一个月痛哭三次，这在我走进圣堂之后史无前例。
是，
对，然后我就觉得我也问自己我怎么了。
是，
好，然后呢原来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原来我在等着人家对不起，我的宽恕只做一半呐。
是，
对，我的意识里面是说宽恕，可是我的宽恕只做一半，我的潜意识里面在等着别人跟我对不起。
是，
当我体会到这个很重要的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大的成长，因为我真正的完全宽恕，完全放下，我连这个对不起都放掉了。然后到了11月的时候，我有一天突然发现，我自己都觉得很好笑，我原来不只等着人家对不起，我还等着人家跟我谢谢呢。你知道吗？我觉得太好笑了，这是我的真心，就是我们在做很多的事情，原来我还等着人家谢谢我 呢？
是，
对，所以为什么我会受伤？因为你看嘛，你等着人家跟你对不起，跟你谢谢，可是你换来的是就是很无情的言语伤害，你当然很难平静。可是当我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我就放下了。所以我觉得我那时候，我记得十二月的时候，去年十二月，我就很高兴跟马修女分享，我说我很高兴我现在对这个人的状态已经回复到中性的状态。好，然后呢，考验立刻来了。
是
在一月的时候，今年一月的时候，他又讲了一个非常让我觉得哇匪夷所思的话。那我那时候就第一次对天主生气，我真的生气了。我觉得为什么我要不断的宽恕？
是，
然后这个人可以肆无忌惮的什么话都能说，
是，
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公平。
是，
可是我很感谢我本堂的秘书，
是，
他跟我说你太激动了，我希望你安静在主前。所以呢，我就打扫完小圣堂之后，当我跪下来祈祷的时候，
是。
五分钟答案立刻出来了，
是，
答案就是这是一个选择题。
是，
我就明白了，我可以选择不断不断的宽恕跟原谅，那他当然可以选择不断的伤害，
是，
这是一个选择题，可是你最后结果是不同的。所以当我开悟到这个点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宽恕的路上迈进很大很大的一步。
是，
对，
可以不受到对方伤害或者是无意当中的一些
言语
的影响。对，
就是因为马修女在一开始就跟我说，她说你要永远问自己，在天主面前你是谁，
是，
你的真心是什么。
是，
可是坦白讲，一种很严厉的批判你，坦白讲用严厉的字眼批判你，更何况我觉得这根本不是我。
是，
对，可是我觉得说在这一路的过程，我很感谢天主的带领。
是，
因为没有天主我做不到。
是，
我觉得宽恕这一点我一定做不到。
是，
对，然后还有就是我灵洗之后，我觉得也很，我很明显的可以感受到圣神的带领。
是，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您在灵洗之前灵洗之后的一些情形，然后及灵洗之后您的一些想法跟你对未来的一些看法，可不可以分享给我们教友？
灵洗之前哦，我觉得我很多的事情我其实是希望用我的意志力去控制他。
是，
可是灵洗之后透过天主圣神的带领，
是，
我发觉我把很多东西生活进来，就像我为了来参加节目，我就重新整理了一下我整个过程嘛。那我又重新看了古伦神父的那个宽恕不再是包袱这本书。
是，
我已经看了 N 次了。
是，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我是真的活出来，
是
这个本书里面所说的，而不是像以前我硬是要把自己卡进一个我还不会的地方。可是我现在在这个过程，我觉得我没有任何的障碍，就是在宽恕的路上。而且我前阵子我又猛然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发觉要做到完全宽恕一点，就是你要凡事感恩。
是，
你要凡事感恩你所拥有的，
是，
然后呢，你要不断的为很多其他的人祈祷。
是，
因为其实有一天我要分享一个小小小的点哦，那天我自己就觉得也会心一笑，就是我的衣服没有干被收进房间了。
哦，是，
因为他要用，对，他要用，他就把我衣服是没有干的。那我那天
是谁收？
姐姐。
哦，姐姐，是，
他要用，所以他就把他，他觉得干了，问题是其实是有部分没有干。
是，
那我当然生气。
是，
可是你知道我当天晚上的祈祷，因为那时候常常为日本的地震海啸的灾民祈祷嘛。
是，
那我那天晚上的祈祷里面，我就发觉自己的好笑点，我只是衣服没有干而已。
是，
人家他们这些灾民是连一件他们都渴望有一件衣服没有干可以晒干用啊。
是，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不断不断的成长，
有感恩的心，
对，凡事感恩。所以我现在在很多的区块，我觉得我的内心是很平安跟喜乐的。
是，
对，所以我觉得平安是喜乐，是非常真实的幸福，而且非常大的幸福。
是，
对，
非常谢谢真一姐妹她分享给我们有关于宽恕，特别是要做到真正的宽恕，实际上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功课。对，在收音机旁的听友，您是不是也曾经感受到需要能够不断的接近天主，经过天主他的爱来获得宽恕的力量呢？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真一姐妹她这么精彩的分享。在未来，不知道真一姐妹有没有一些怎么样服传，或者是有一些想法能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呢？
浮船哦，我希望我活的就是别人一看就觉得我们是基督徒。
是。
对。那因为我们是药局的药师嘛，所以其实我会觉得天主给我一个很好的舞台，我可以关怀所有的人。
是。
我有这个机会，所以我也很珍惜这个机会，我可以关怀所有的人。
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觉得透过关怀，
是
我可以帮助到人。那像我要分享就是说，我觉得天主的安排好。好奇妙，
是
因为我们有一个慢迁的客人，
是
他其实他就是
慢迁是什么意思？
连续处方签，就是他是来跟我们拿药的病人。
是，
那我看他的状态，我知道他是，我看药我大概知道他是什么样的问题。
是，
那我会跟他聊聊天嘛。
是，
那他就是有一点犹豫。那我那天就跟他讲说，我觉得你需要，那是第二次的，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希望你应该要有信仰。
是，
那可是因为我非常不熟，那第二次的时候我就再跟他提。
是，
然后他就跟我说好啊，可是他住林口，
是那好远。
我主教座堂在台北，我本来是希望他到我们主教座堂来，然后后来呢他就跟我说林口，我说好，那没问题，我找马修女，然后看看能不能林口天主堂的人来帮忙你这样子。那他就说好啊好啊这样子。然后我那天就想说，因为修女有午休时间，所以我就上网去找林口天主堂，然后就看到他们当天，就是那天是礼拜四，他们礼拜天的时候有一个信仰的分享。
是，
那我就想说啊，这个很棒啊，这个、演讲可以邀请他，我就不透过修女，我就直接联络他们堂区的联络的人，
是
应该是他们传协会的人。
是，
我就请那个福弟兄，
是
我说我这里有一个何先生，可能要麻烦你照顾这样子。
是
好，那后来天主奇妙的安排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
隔天这个何先生就跑来跟我说，因为他住林口，他还是跑来跟我讲，因为他那个福弟兄跟他联络了嘛，他们那一天也碰面了。
是，
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两个一起学太极拳欸。
所以
你看，
巧妙的一个安排。
对，天主这样子，他其实已经做了很多，但是我觉得我们桥梁的部分我们要做。
是，
对，对，就是我觉得，
我们可以听到真一姐妹她已经在她的工作当中，将从天主所领受来的平安和喜乐已经分享给她所接触到的人了。最后能不能用一句圣言或者圣经上的一段话分享给我们的听众？谢谢。
OK， 我要跟各位分享就是，当我心情在低潮的时候，
是
我一定要看圣咏23，
是
上主是我的牧者这一篇圣咏，因为我觉得只要这一篇圣咏就能让我感觉天父就走在我的身边，我就得到很大的安慰。那这个祈祷，这是我当时祈祷的一个篇章。
是，
当我祈祷完之后，我想用这句话做一个结尾。
是，
我要紧紧跟随天父的脚步，拥有天父的爱，我就一无所缺。
是，我们也再次谢谢真一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
各位听众，您是不是也希望能够像真一姐妹一样紧紧地跟随着天父的脚步，那么您也可以一无所缺呢？欢迎您在收听我们节目之后，能够经由这个节目真一姐妹的分享，更加地走向基督，来依靠天父，吸取天父他所赋予你满满的爱，而且是白白免费的爱呢？在罗马人书第三章第24节，圣经上提到，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给的恩宠，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天主他所施给的恩宠是白白给我们的，所以张真一姐妹在小的时候经过奶奶的带领，就了解天主的爱是白白给予的。因此当他遇到奶奶的死亡，遇到了需要宽恕众人的问题的时候，他就再度的回到了天主的怀抱。马窦福音第18章第21节到22节提到，伯多禄前来对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兄弟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到多少次呢？直到7次吗？耶稣对他说，我不对你说直到7次，而是70个7次。我们宽恕我们的弟兄姐妹是7次还是70个7次呢？面对亲人，面对兽医，这一些问题使得真一姐妹她在宽恕当中有了更深的领悟，也经过天主的带领，让她学会了彻底的宽恕，能够宽恕别人而帮助她自己。 在马古福音第11章第25节到第26节提到，当你们立着祈祷时，若你们有什么怨人的事，就宽恕吧，好叫你们在天之父也宽恕你们的过犯。所以在我们教堂当中，您在祈祷的时候，天主正在帮助你宽恕别人，原谅自己。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回见。